啊，各位弟兄姊妹好，今日咧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个嘅信息，系喺马可福音十章一至到十二节嘅一个嘅信息。喺前几个星期里边咧，即系陈佩伟传道啊，都带我哋咧去查看咗咧马可福音嘅第九章嘅经文。啊，我哋今日咧继续延续住呢个马可福音嘅讲道嘅系列啊，进到咧第十章嘅内容。今日咧，我哋要探讨嘅系一个关于休妻呢个律法嘅问题。啊，法利赛人咧再次喺耶稣嘅面前去挑战佢，去试探佢。咁究竟耶稣嘅回应、耶稣嘅回答，点样让我哋喺呢个律法嘅问题里边有更多嘅睇见？我哋眼光有一个即系再次嘅更新咧。啊，今日咧我选取咗嘅系和本修订版嘅经文。啊，我哋咧一齐去读呢一段经文先啦。马可福音十章一至到十二节。准备起，耶稣从那里起身，到犹太的境内，约旦河的东边，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导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男人休妻合法不合法？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准许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对他们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诫命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他们到了屋里，门徒又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法利赛人去找耶稣，一如以往在福音书里面提到法利赛人的角色似乎都不是一些好角色，每次走到来都是向耶稣提出挑战，今次都不例外。法利赛人表面上好像问了一个律法的问题，他问男人休妻合不合法，似乎是一个休妻的问题，就是好像探讨一个律法的问题。不过作者很快就告诉我，这个不只是一个律法的问题，法利赛人的目的是要试探耶稣。不过我们仍然会问究竟休妻的问题为什么要去争论呢？在我们印象里面，休妻不是在摩西五经里面有提到是可以的吗？既然可以了，其实还有什么要答呢？不答可以或者不可以就行了。究竟为什么会引成一个争论呢？首先我们要明白究竟即是摩西五经里面提到休妻或者跟休妻相关一些的条例呢是讲些什么。其中呢我们要特别留意就是生命记二十四章一至到四节那段经文。生命记二十四章的一至到四节呢是唯一一段是比较详细去讲到休妻的处境的一个的问题。这段经文呢很特别的，一至到三节呢它是描述一个的处境，即是一个人呢遇到这样的状况就要怎么做。第四节呢就是他要做的一个行动。第一节是这么讲的，他说呢：你若娶妻作了他的丈夫，发现他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欢他，而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第二、第三节呢我没有即是显示到出来啦，但里面的内容是讲的呢就说这个妇人呢之后再嫁，但是这个第二任的丈夫呢亦都休了他，或者离世即是死去了，咁这个妇人变回单身，咁怎样呢？咁第四节就讲啦，说呢那休他的前夫就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嗱，呢条条例咧，头三节咧，其实描述咗咧一个非常复杂嘅处境。不过咧，成个条例里边咧，只有第四节咧，先系一个吩咐，一个命令，就话嗰个嘅前夫唔可以再娶翻前妻。嗱，咁呢个条例咧，即系特别嘅地方就系乜嘢咧？佢系一种咧好处境性嘅条例，佢唔系特别咧针对休妻呢个问题， 而係講緊如果有休妻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咧，嗰、那個男人咧應該要點做嘅問題。嗱，咁呢個咧就變咗一個好特別嘅狀況啦，就係原來呢條條例咧冇直接吩咐呢個男人話，只要呢個女人有不合宜嘅事，就要休她。嗱，冇咁樣講過，只係話如果有休妻嘅狀況出現嘅時候，你唔好再娶翻佢。其實在摩西五經裏面常常都有這一類型所謂處境性的條例的。處境性的條例就不是那麼絕對的。不過還有我們要留意究竟他說的吩咐是說哪一個重點。譬如在摩西五經裏面都有提過另一個情況，就說如果若有人跟另一個人爭鬥打架，那他那個吩咐就是你不可以嚴重傷害他的身體的。嗱，個吩咐就係話你唔可以嚴重傷害佢身體嘅啫，但係經文冇話，亦都冇鼓勵你要爭鬥係嘛？不過只係一個不幸嘅情況出現，一個唔理想嘅情況出現。假如有爭鬥嘅時候，你要點樣做？嗱，所以呢種處境性嘅條例咧，要我哋特別要小心。其實喺休妻呢條條例裏面咧，其實都是一個咁樣嘅處境性條例，就係如果有休妻出現，你之後要點樣去做啲後續嘅工作？或者你怎樣不要做一些什麼的事項。所以在這個條例裏面其實反映的是摩西五經沒有直接去吩咐人要休妻，而是容許一個情況，就是可以容許有休妻的狀況出現，雖然不理想。所以如果我們知道這樣的話，當我們再看回剛才馬可福音第十章的三至五節，耶穌和法利賽人的連續的對答，我們就發現一個很奇妙的地方，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當法利賽人問耶穌合不合法的時候，耶穌沒有直接去答的，耶穌反問，他說摩西的吩咐是什麼。法利賽人很聰明，聽到這個字吩咐，他就知道究竟摩西五經裡面有沒有吩咐過人要休妻，那就沒有的。不過他如果用申命記24章這裡一至四節去講，就是似乎是容許這個情況出現。所以第四節那裡法利賽人就說了，是摩西准許寫了休書就可以休妻。你看到那個吩咐和准許其實是一個 很明顯的層次不同的東西，一個是你要做或者你一定不要做，一個 是容讓你做。所以呢耶穌繼續再回應他們的時候，就說其實是摩西因為你們心硬，所以寫者戒命給你們。其實在摩西的時代呢，男人和女人的地位呢就很明顯跟今天很不同的。你知道聖經裏面會有休妻這件事的，或者古代世界裏面會有休妻這件事的，但你從來都沒有聽過休夫的嘛，是不是？因為沒有這件事的嘛。女性是從來在婚姻裏面是沒有這些權利的嘛。男性有權利可以將個妻子休咗去，但係調翻轉女性就冇嘅。喺古代裏面咧，一個女人嫁咗俾男人之後咧，女人係屬於呢個嘅男人嘅，係佢嘅財產之一。當時咧，如果想休妻即係未有休書呢件事出現嘅時候咧，男人休妻好簡單嘅啫，就係將佢咧逐出家門就可以噶啦，乜都唔使理嘅。但你知道喺古代嘅時候，一個女性別人嘅妻子，佢咁樣被逐出家門咧，其實是一件好慘烈嘅事嚟㗎，因為佢連生計都冇啊。因為喺古代裏面，一個婦女佢只能夠依靠佢嘅家人、佢嘅丈夫去供養佢，所以當一個妻子被人咁樣去逐出家門嘅時候咧，其實佢係一個好悲慘嘅狀況，甚至有啲時候咧可以被嗰個嘅丈夫咧反而指控佢乜嘢咧，話佢擅自離家出走，因為冇證明啊嘛。冇證明個丈夫係休咗個妻子嘛，所以女性咧喺呢啲情況咧，其實係面對一個更大嘅艱難。因此休書嘅設立其實就係喺個唔理想嘅婚姻狀況現實出現底下，仍然俾女性一啲啲嘅保障，容讓婦女可以再嫁，可以重獲新生。因此休書嘅設立咧，唔係鼓勵更多男人咧可以合法地休妻，而係當呢一個不幸嘅現實出現嘅時候，律法就能夠最低限度去保護到較軟弱嘅一方，即使婦女真係面對呢個人生最大嘅打擊都好咧，不至於完全冇出路。如果我哋明白呢個條例嘅出現，呢個休書嘅出現係一個咁樣嘅意義嘅時候，當我哋再讀翻今日我哋睇馬可福音嘅經文，我哋見到法利賽人嘅提問， 其实我们就知道，就是他露了个端倪，就是他们不是即係去理解緊律法嗰個意義，佢哋只係想斟酌啊，究竟男人啊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喺個合法嘅情況之下達到咧佢哋休妻嘅目的？而佢哋咁樣去做嘅話，其實係將律法咧帶嚟一個好大嘅扭曲。喺耶穌嘅時代，法利賽人係點樣去睇休妻？喺咩處境下可以休妻咧？嗱，主要咧有兩派嘅觀念嚟噶。啊！頭先我哋讀到《生命記》二十四章一節嗰度講到咧，就係話如果當婦人啊、妻子啊有不合宜嘅事，咁你就寫休書啦。嗱，咁啊問題嚟啦，乜嘢叫做不合宜的事咧？咁就要釋法噶嘛，係咪要解釋噶嘛？啊，咁有兩派啊，主要係一派嚴謹啲嘅，佢哋就話咧，啊只有啊喺啊妻子有啊不軌出征出軌不征嘅行為嘅時候咧，就要就可以啊，就可以休咗佢。另一派咧比較寬鬆啲嘅，佢哋就咁講嘅。佢話咧，任何啊不討丈夫喜悦嘅行為，咁咧都可以構成咧即係休妻嘅理由嘅。咁啊，例如乜嘢咧？即係持家不善啊，特別啦，即係喺拉比嗰啲文獻裏面有提到㗎，即係冇煮好飯啊。即係唔識煮飯啊咁樣咧，都可以成為咧一個休妻嘅理由嚟噶。咁最極端嘅例子係咩咧？就係、是、咧有啲拉比話咧，即係丈夫揾到一個比佢原本嘅妻子更好嘅咧，都可以寫休書，即係成為咧即係休妻嘅理由嚟嘅。啊，咁啊，可能對男士嚟講咧，即係呢個聽落去咧都即係幾著數係咪？一個大喜嘅信息係嘛？因為哇，原來咁嘅理由都得嘅咁樣係咪？咁事實上咧，原來條例裏面呢個咁關鍵嘅字不合宜的事咧，嗰、那個嘅定義咧，原來可以無限嘅擴充嘅。法利賽人佢哋操控緊呢個解釋律法嗰個話語權嘅時候咧，就可以任意咧而行，令到行使呢個律法嘅人咧，可以振振有詞咁樣去話俾人聽：我係依法啊辦事。嗱，我冇犯法啦，我冇違反到任何嘅律法，我冇做錯嘢，係咪啊？因為律法佢話係咁樣解釋噶嘛，不過我哋要問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是、律法嘅解釋係要走向去遷就人嘅方便，按我哋自己嘅需要要去隨意剪裁啊，定係律法嘅解釋係要幫助我哋更清楚去理解律法設立嘅目的係乜嘢，以致人能夠去遵守呢？事實上，如果我哋睇舊約聖經即係神去頒布佢嘅律法俾以色列人嘅觀念嘅時候，我哋要知道。上帝是透過律法的設立去將神的性情神認為對的東西灌注在律法的裏面，透過律法的踐行，屬神的子民在生活的裏面去不斷被牧養，以致他們能夠行出就是神的樣式，並且能夠給列國去觀看，成為見證到這班屬神的子民他的生活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樣，是有神的样式的。不过但是很可惜，在耶稣的时代，大家只是在意究竟怎样去定义那个不合宜，怎样在这些律法的枝节那里去利用他们的知识就是转空子，去让他们能够可以合法地去休妻。结果律法呢就被严重的扭曲，被错误的运用。依法办事，但是是否合情合理呢？在我一些牧養的經驗裏面，有時候都會跟一些有艱難的夫婦去傾談，當然都不是在我們教會裏面出現，都面對過一些例子，就丈夫即是很一心一意就一定要去離婚了，但是太太不想這樣，丈夫就即係控訴嚇，責備佢個太太嚇，即係做乜要繼續纏住佢？咁啊，有一次嘅傾談咧，都個丈夫去講，佢話：我都做足曬要求啦。咁啊，法律上話我要俾赡养費，我都俾啦，我都願意俾啊。咁點解你唔放過我咧？我都做曬我要做嘅嘢咯。咁即係聽到呢啲説話嘅時候咧，心裏邊都係一個好大嘅好無奈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問法律嘅要求係乜嘢？法律的要求就是要俾赡养费咯，系嘛？即系你要做足法律的规定去办离婚的手续咯。 不过我相信即系呢个嘅说话，如果系即系被佢嘅太太、被佢嘅仔女去听到嘅时候，我谂呢个嘅伤痛系非常嘅大，嗰种关系嘅破裂吓，以致到佢哋心灵嗰种受创，真系冇办法去弥补，唔系钱银，唔系嗰个嘅金钱能够可以弥补到。系啊，系依法办事，但系似乎唔系合情合理啊。法利赛人他们就是针对律法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但耶稣的回应是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体见，让我们不只是斟酌那个字面的意思，或者那个规则，那个你怎样去转空子令到你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而是耶稣在他的回应里面要提醒更新我们的，就是他怎样去更新这个律法的意义，让我们知道怎样去行下去。今天咧，好想同大家咧，从两个方向去睇到，即系耶稣嘅回应点样带嚟两方面咧，对婚姻嗰个嘅更新。第一方面，耶稣指出咧，即系喺创造中里边咧，婚姻嘅本质系啲乜嘢？喺马可福音十章第六节至到第九节里边咧，就提到啊，即系当耶稣佢回应法利赛人嘅时候，佢话唔系即系合唔合法嘅问题，而系即系究竟上帝创造嘅心意系乜嘢？所以呢就讲咗第六节至第九节嘅内容，我哋一齐读好嘛。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相对于法利赛人，佢哋只系计较法律条文嗰啲枝枝节节嘅问题。其实我们更加要问的应该是，究竟为什么这个男人要休妻呢？如果放在我们今天现代的处境里面，我们就要问，为什么这一对夫妇要走到就是离婚的道路上面呢？不是只是讲那个可以不可以的问题嘛。今天呢，很多的教会对信徒呢夫妇对信徒夫妇离婚的原则呢，大致上有就是两个很基本的考虑。第一，就是如果有一方是犯了奸淫，即是有第三者啊，即是出轨啊等等情况呢，受伤的方呢是我们会接受，不过不鼓励的，即是接受呢他可以离婚，而这样的离婚呢对受伤的方来讲呢不视为一个的即是犯罪啦，即是在教会的角度不视为一个犯罪啦。另外一个处境就是呢，当有一方很坚决要提出离婚，咁呢教会亦都对受伤的一方，即是被动的一方呢，都会较为接纳同埋体谅，都不会视为这个离婚呢对受伤的方来讲呢是视为犯罪。当然还有一些很极端的情况，咁教会呢就要即是按具体判断再去处理啦。不过边个会有心机去问我可不可以离婚的呢？我想呢对夫妇佢在平常的即是日子里面，佢唔会无啦啦丈夫同阿太太食緊饭嘅时候就问佢其实呢即係点样先可以离婚嘅呢？咁即係你唔会咁样係咪？即係多数你諗呢个问题嘅时候，其实应该係即係你出咗事呀，你有问题呀，係咪佢夫妇佢哋先会多諗其实係啦，其实圣经点讲呀，係咪可以呀定係唔可以，係咪？其实好多时即係问呢个问题嘅都係一啲出咗问题嘅一啲嘅夫妇。我唔知道每对夫妇之间发生咗啲咩事，但係我估计或者我经历嘅我知道嘅好多都係喺夫妇关系上面有即係极大嘅磨难，好长时间嘅灰心失望，直到有一天佢哋感觉到绝望嘅时候，佢哋就会考虑到行呢一步。当然我常常都会去提醒，即係离婚表面上呢好似避开咗好多婚姻出面嘅问题，亦都即係即时好似纾解咗即係大家嗰个嘅困扰。不过即係长远嚟讲，其实仍然都要面对即係好多成长嘅问题，仍然要面对好多因为分离以后要处理嘅事情。呢个唔理想。但另一方面相反，其实都见到一啲嘅夫妇呢喺教会嘅里面虽然呢佢哋冇行到即係离婚嘅一步但係即係佢哋二人嘅关系呢係充满咗仇恨啊，充满咗埋怨啊，充满了很多的冷漠啊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究竟在他们夫妇之间，其实他们这个婚姻的关系是不是都已经变了质？耶稣带领我们不是去斟酌可不可以的问题， 佢帮助我哋去谂嘅就系，我哋要回想翻啊，究竟喺创造嘅里边，上帝对婚姻嘅心意系乜嘢？因此耶稣嘅回应，佢系用咗创世记第一、第二章里边嗰个神啊人人啊神造人嗰个嘅啊过程，去提醒我哋婚姻嗰个意思。婚姻嘅本质就系两个人之间一个好深嘅契合。当呢个关系要建立嘅时候，两人甚至要离开父母，即系离开佢原本嘅家庭，去建立一个新嘅关系。佢哋喺肉体上咧，喺关系上咧，喺灵性上咧，喺各方面上都系一个好深嘅联合嚟。甚至咧有啲后期嘅拉比嘅文献啊，即系犹太人嘅文献嘅里边咧，亦都有提到啊，婚姻中嘅男女咧结合咧啊，就仿如一个咧另一个新嘅创造一样。啊，上帝创造男同女咧。啊，一个好重要，另一个好重要嘅目的咧，就系要佢哋咧再创造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不能够分割嘅个体。嗱，所以佢咁样形容咧，其实一件好美丽嘅事系嘛？佢就话咧，其实喺婚姻嘅关系嘅里边，就系一个非常紧密嘅关系，一个密不可分嘅关系。婚姻嘅建立系喺人伦关系上面最亲密嘅一种，比兄弟啊，比啊父母啊嘅关系咧更亲密多一啲。所以婚姻咧，其实唔系净系讲紧法律上嘅问题，唔系净系讲我哋系咪即系符合香港法律啊结合啊分开啊处理晒嗰啲事情嘅问题，而系讲紧两个生命咧好紧密嘅联系啊，以至于两个嘅生命能够彼此嘅扶持，一同嘅成长。当然喺现实上，我哋知道即系婚姻咧唔系一个童话故事嚟噶嘛，即系童话故事里边就常常都会讲下，即系王子食咗阿公主一啖咁，然后就大家就快快乐乐咁生活。即系你见到嗰啲嘅童话故事嘅作者，其实都好隐晦嘅系嘛？即系佢唔讲埋落去嘅，系咪？净系快快乐乐咁生活咁样，好空泛噶嘛？即系你知道，其实唔会任何时候都快快乐乐噶嘛？呢个系现实嚟噶。啊，对我哋有信仰嘅人嚟讲，我哋更加知道，婚姻从来都系两个罪人嘅结合嚟噶嘛？两个罪人放埋喺同一间屋里边噶嘛？咁你知道两个罪人放埋同一间屋里边会出啲咩事咧？系咪？唔会常常都系美好。不过婚姻系乜嘢咧？婚姻系神透过呢个婚姻嘅关系，呢、这个佢嘅婚姻二人同行嘅过程，让二人能够彼此嘅相爱、彼此嘅成长、彼此嘅辅助，以致大家嘅生命变得越嚟越成熟。呢、这个系婚姻原本嘅心意。所以婚姻并唔系一开始就系一种美满。而是我们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很多上帝的恩典，很多的悔改，很多的认罪，以致大家才能够慢慢踏上一个较为美满的状况。所以不要即迷信坊间这个说啊，即是你要做些什么，然后呢你的婚姻就即绝对的美满，不会有绝对这件事，因为仍然都是两个罪人的集合。我们只能够彼此的认罪，彼此的相爱，又彼此的即系磨难之后，又继续嘅彼此嘅相爱，以致我哋能够即系越嚟越成熟。啊，事实上即系喺我即系牧职嘅时间，其实都面对好多即系弟兄姊妹有时咧去分享佢哋婚姻嘅状况啊，一啲相处嘅状况。啊，我自己最大嘅感受系咩咧？就系咧，原来喺呢啲嘅辅导嘅过程啊，或者倾谈嘅过程里边咧，即系我觉得我自己啊，常常都被提醒啊。啊！當佢哋講緊佢哋婚姻裏面出現啲問題嘅時候，我就諗啊，咦，係喎，原來我都有喎、啊。不過當然我即係一個牧者嘅面孔話俾大家聽，係啦，其實可以咁樣做，可以咁樣做啊。不過其實我知道，咦，係喎，其實我都有犯呢啲咁嘅問題。好多時即係能醫咧就不自醫可能嗰段時間咧我會做得翻好少少嘅。咁啊，但係可能過後我又唔記得咗。所以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即系喺好多嘅错误里边，又继续嘅学习，又继续嘅悔改，又继续嘅成长。呢个系上帝嘅心意。第二方面，其实耶稣提醒我哋啊，其实喺婚姻中里边咧，系双方都有责任噶。啊，双方嘅责任系乜嘢？啊，耶稣佢讲咗一句咁嘅说话，马可福音十章十一至到十二节，我哋一齐读啊嘛。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可能我哋今日咧睇到呢两节嘅经文咧，我哋觉得唔系好特别系嘛，我哋都觉得好接受系嘛，都冇乜冲击俾我哋。 不过呢，如果我哋将呢两句嘅说话呢放喺嗰个时代嘅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好大嘅冲击嚟嘅，一个好唔容易听得入耳嘅一句嘅说话。因为呢喺嗰个嘅时代古代里面呢，即係无论犹太文化又好，或者当时罗马帝国嘅一啲嘅希腊罗马文化都好呢，其实男女嗰个权利系完全唔相等嘅，地位亦都唔相等嘅。头先都讲过，男人系有权去休妻，但系女人系冇权去离开佢嘅丈夫嘅。并且呢对奸淫嗰个睇法呢亦都有完全唔同嘅处理嘅。无论犹太文化都好，或者希腊文化都好呢，都会觉得呢女性呢应该要持守坚贞，即係话佢唔可以出轨，佢出轨呢就犯奸淫，佢要受惩罚。不过调转呢，喺罗马文化里面呢，男人出轨呢，如果佢係跟一个未婚嘅女人发生性关系呢，佢係唔算犯奸淫㗎。特别强调到呢，就係佢要跟未婚嘅女人发生性关系，就係、是、唔算就犯奸淫。咁你话咁同已婚嘅呢，咁已婚就算啦。不过呢佢哋嘅意思系咩呢，只系得罪咗嗰个女人嘅丈夫嘅啫。佢唔系觉得系得罪咗个女人，亦都唔觉得呢系即系对嗰个女人有任何嘅亏欠。佢只系觉得即系得罪咗嗰、那个即系同佢发生即系性关系嗰个妇人嘅丈夫，得罪咗佢嘅啫。所以好奇怪嘅。即係原來喺嗰個時代裏面呢，男人呢做出呢啲行為呢基本上係唔算呢係一個奸淫行為，但係女性就算啦。不過耶穌佢講呢句嘅說話嘅時候，其實就帶嚟喺當時嘅文化一個好大嘅震撼。耶穌其實要提醒啊嗰班嘅男人啊，你哋點解要休妻啊？好可能佢哋休妻唔係为着即係一啲乜嘢所谓好唔合宜嘅事情啊，可能佢哋只不过係休妻为咗就係要即係娶另一个。即係话佢哋可能厌弃咗自己嘅原本嘅妻子，佢要搵另一个女人，咁佢哋做休妻呢个嘅动作，然后就娶另一个。所以耶稣就话啦，你即係你休妻另娶嘅，你其实係犯緊奸淫，你辜负咗佢嘅妻子。辜负咗佢妻子呢句说话，其实喺嗰个时代係根本冇人咁样去讲嘅。即係男人從來都冇想象過乜嘢叫做辜負佢自己嘅妻子，因為妻子係佢嘅財產咋嘛。雖然佢都會鍾意嘅，即係有種愛慕嘅，但係佢唔覺得係辜負緊即係佢嘅妻子。但係耶穌就明明去講俾我哋聽，即係男人如果係咁樣做嘅時候呢，其實犯緊奸淫，其實係辜負咗佢嘅妻子。因此耶穌其實要將呢種唔對等嘅關係去拉返一個平衡嘅狀況，唔係淨係女人要受責備嘅，是男人都要受责备，都是同样犯了奸淫的状况。不过我这里要提出一个注脚去解释一下。在这节的经文很多时候，在今天教会历史里面常常都会用这节的经文去探讨，或者成为一个参考的经文告诉我们究竟可不可以离婚，或者可不可以再婚那个问题。这里是即写得很严格的。即係佢淨寫到咩？凡休妻另娶就犯奸淫，女性都係一樣，離開丈夫另嫁都係犯奸淫。咁甚至佢呢度你睇得出咧，嗰、那個係一個更加嚴格添，完全唔接受咧有再婚嘅狀況。不過呢度咧，其實如果跟翻即係個上下文去理解嘅話咧，其實耶穌要即係更加針對嘅就係、是男人佢哋嗰種嘅貪新忘舊，佢哋因為厭棄咗自己嘅妻子而要。諗住用合法嘅方式去休咗佢妻子，然後就娶另一個佢喜歡嘅女人。呢度呢可能喺個有一個處境上呢會比較即係合適嘅咁樣去理解。所以耶穌好明明嘅去講，你咁樣做嘅話呢，其實你辜負咗你妻子。事實上即係耶穌要講嘅就係男女之間共同都有個責任，共同要大家彼此去承諾對對方有忠貞。呢、這個唔係淨係女人嘅責任，男人同樣都要負起嘅責任。其实在圣经里面保罗都有类似的讲法。保罗告诉我们在夫妇的关系应该要怎样样，一个最理想的图画我们都应该会不陌生，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也要顺服丈夫。例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那里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好吗？教会怎样顺服基督，保罗要话俾我哋听嘅，亦都系一句好突破性嘅说话。喺当时罗马文化里边，女人要顺服丈夫 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这句说话呢，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呢，不是保罗创的，是那个文化都认同的一种的做法来的。不过调返转那句说话呢就很突破了。调返转他怎么讲呢？他说丈夫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作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要爱自己的妻子是那个时候就是少讲的一句就是话语来的。但是更加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要爱的程度去到哪里？他这里讲就是说要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对妻子那种的爱要爱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如果你落回当时罗马的文化，这个几乎是从来没人听过的一句说话，是甚至没可能的一句说话。但是圣经无论保罗耶稣他都要提醒我们，其实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对等的一个关系，是彼此的信服，彼此的饶恕，亦都是彼此的相爱。这个才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最理想的状况，这个才是在婚姻的盟约里面大家彼此去承诺一个最高的表现。因此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即马可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即最看重的不是单是跟我们去探讨即再不再婚的问题，那个我觉得都是比较次要一些。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要点出在那时的文化里面男人那种贪新忘旧的心态。耶稣要告诉我们，就是盟约就是对两性都有一致的要求，大家都要切实去遵行同一个要求，互相的卫生，互相的尊重。因此耶稣的讲论其实是颠覆古代以男性为中心的那种的对婚姻的看法和习俗。耶稣要颠覆，要更正，要更新的是我们不是只是看字面看律法那个休妻的要求，而是我们要看到婚姻真正的意义。不过可能今天我们回望我们男女的关系呢，没有古代呢那种男女关系那么不平衡，是不是今天呢就稍微平衡一点。不过我们今天也都可以去思想，究竟在很多的婚姻关系里面，很多的夫妇关系里面，是不是这么平衡呢？会不会有时候一方很强一方很弱，即是那种强弱不是说性格那种强弱，而是那种即是严重到一个地步，可能是一方欺凌着另一方，以致另一方是受损受伤的呢？如果有的话，其实耶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正正就是耶稣要将这个不对等的关系要拉回去一个平衡的关系。以往都听过一个很伤感的例子，就是不是我们教会出现的，我经常都要这么说，就是怕就是要确保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听过一个的故事，听过一个的事件，就是呢一个的基督徒夫妇家庭里面呢，就男方呢就有暴力对待女方的一个情况啦。咁个姊妹呢就好无助，咁佢就搵教会嘅牧者求助啦。咁但係呢牧者咁样同佢讲，佢就话呢你虽然佢咁样对你，不过呢圣经教导女人呢要顺服丈夫，所以呢你要继续顺服佢。咁同埋呢话俾佢听，因为呢圣经都教导我哋要爱仇敌。佢俾你即係佢有人打你左边面，要俾佢打埋右边面。咁所以呢就话俾佢听，你要继续呢返返你个屋企，你继续呢好好对待呢个丈夫。就算佢点对你都好，你其实都即係继续呢用呢个原则呢去对佢。咁可能大家都想象到啦，即係个咁样嘅情况，佢返到屋企里面其实係继续面对一个即係受暴力对待嘅状况。我唔知道个结局系乜嘢。不过我听到呢个咁样嘅事件这个故事的时候，即是心里面很难过。究竟在教会一个属灵的群体，我们判断什么做得不做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落入去一个即极度僵化的一个状况？我们是不是只是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我们没有看清楚那个处境，究竟在他们这个这么独特的处境里面，是不是一种不对等的状况？是不是一种受压的一方其实是承受一种过分的压力，或者一种过分 唔合宜嘅对待。但如果我哋淨係用嗰种嘅規律，用嗰种規則，淨係话俾即係受害嗰一方话俾佢听，你继续持守啦，你继续去持守，其实好可能其实我哋帮緊嗰个即係示弱嗰一方呢继续嘅示弱。因此呢，即係耶稣去提醒我哋，我哋要辨识出究竟即係喺呢啲关系嘅里面边个系唔对等嘅关系。耶稣呢句经文去提醒嘅是嚴嚴地責備男性，你們不要因為貪心忘舊，因為當你們這樣做的時候，其實你們是犯了奸淫，你們是辜負了你的妻子。當然耶穌也都同樣去提醒婦女，你都不要離去丈夫，因為這樣同樣都是犯奸淫的狀況。總括來說，其實耶穌在他的回應裡面，他要讓我們看到一個新的一個眼界，就是我們不只是斟酌什麼做得乜嘢唔做得，而系我哋要更加明白喺呢个规则究竟个意义个精神系啲乜嘢，而我哋更加要明白嘅就系究竟我哋点样去回归翻，即系上帝去设立呢啲规则嗰个心意里边，我哋点样更加好嘅去执行，更加好嘅去实践，以致我哋嘅生命系反映紧主耶稣基督嘅样式，而唔系显出一个咧只系死守即系律法或者规则嘅一个硬邦邦嘅人。事实上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五至七章那个登山宝训的里面，其实都是讲类似的教导。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那里提醒他说，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不能进天国。正正显出那个很大的对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那种就是只死守规则的一个人，不问意义的一个人。但是耶稣要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胜过他的义。例如 有一些经文我们都熟悉的啦。例如呢，他说你们听过有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你看到耶稣是说原本是你杀人就受审判，但耶稣好像将这个标准更拉高多一层，你动怒呢其实都要受审判。耶稣不是要死守律法，他又是将个标准要好像刻意提高一些，是不是？另外一段经文都是的，就是呢又是我们熟悉的，说你们听过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是吗？但我们即都听过，是吗？然后呢就，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原本可能在律法某些律法，可能犹太人里面有些律法又提到这样，但是耶稣说不是，你要爱埋仇敌，似乎将标准更加再拉高一点。事实上耶稣是要成全那个律法的精神，杀人是由于我们由仇恨开始的作为动机，但是耶稣针对的是我们心里面那个仇恨那个本相。他告诉我们要爱人，爱自己喜欢的人，那当然很容易做，是吧？但是要爱不喜欢的人，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容易，是吧？但是这个才是基督来到地上，他更新律法那个就是最根本的精神。他是要告诉我们，是怎样活出一个有如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人。因此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常常都讲，就是我们怎样行事为人，我们就是学像耶稣嘛，我们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榜样去引导带领着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标准。当然即是你说如果这样我们即是要将这些规则常常都提高到一个这么高的标准，哇，我们好像很困难，是吗？是啊，是很困难的。即是如果好像即是这里的情况里面所提及的，即是对那些男人来说休妻容易一点，还是这一世对着那个太太容易一点呢？咁梗係对佢嚟讲梗係休妻容易啲啦，係咪？不过如果信仰我哋只係揀一条容易行嘅路，咁我即係我哋就要问，究竟我哋呢个信仰係咪真係即係肯付代价嘅信仰？不过耶稣基督俾我哋一个出路，就係因为耶稣基督自己钉喺十字架上，佢为我哋带嚟一个最终嘅救赎。而呢个救赎係让我哋所有跟随佢嘅人，纵然我哋知道我哋要做一个更大的比律法更高的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是苦苦地去做，而是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靠着福音的大能，以致我们慢慢一同去学习怎样越来越实践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因此耶稣其实在这个故事的里面是要再一次的去提醒我们，也都要是马太福音里面常常提醒我们，究竟我们是不是作一个真正的门徒。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门徒，耶稣就说其实你不要忧戚，因为你这样贪心忘救是上帝所憎恶的。你要爱你的妻子，你要好好地对待她，你要比这个世代的人更加加倍的去做得更多。可能对那个时代的人觉得哇很艰难一件事，但我相信藉着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藉着上帝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学习有如耶稣基督那份的爱，我们越来越多愿意为我们身边的人去牺牲。今天呢，我们见到很多婚姻的失败，我们见到呢今天很多就算在个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我们都有很多的数据反映告诉我们知婚姻的离婚率在香港来讲都 是超过 50%、其实信徒都差不多都不 是少很多。其实我们面对一个很艰难的状况，我们面对一个很容易离异的一个状况。不过这段经文其实要更加好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明白婚姻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在婚姻中大家彼此愿意负上大家的责任，以致我们能够在一个不完美的环境里面，我们慢慢行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承认这个是很不容易行，我亦都知道可能在座里面有婚姻困难的弟兄姊妹，可能他会觉得好十分的艰辛。耶稣不是只是将个标准提高让我们觉得难堪，耶稣更加透过我们整个的教会的群体，透过我们之间彼此的扶持，透过弟兄姊妹的援助，其实都同样去帮助有困难的夫妻，帮助他们在一刻感受不到配偶给他们爱 的时间，让弟兄姊妹的爱都能够稍稍去托起他们，帮助他们度过人生很艰难的日子，以致他们能够重回信心对上帝有盼望，能够慢慢好好的去处理在他婚姻中里面一些磨难的事情。也都我们 要明白的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进入了离婚的状况，同样可能今天的信息要告诉你的就是哇，原来耶稣的标准那么高，告诉我们其实原来不可以离开配偶的话，可能对你来讲都是一个觉得有羞愧，觉得不容易跟人去讲给人知道，甚至你静静鸡讲给弟兄姊妹都觉得有一种压力。不过我想告诉你，其实在上帝的眼中，这些失败的经历上帝会用他的恩典去眷顾我们。神不是一定要认同我们这样去做，不过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神仍然会接纳，神仍然会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跌低，但是主的恩手仍然再托起我们。盼望今天耶稣他向法利赛人的回应，他更新我们对信仰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婚姻里面去持守。你都盼望对今天可能未在婚姻状况的弟兄姊妹来讲，都要明白耶稣基督要我们成全律法，而不是单单去死守一些的规条，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同祷告。主，我求你去教导我们怎样作你的门徒，透过你在地上的言行，你的神迹奇事去教导我们，我们怎样做一个紧紧跟随你的门徒。求主你帮助让我们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能够和他们的配偶彼此的相爱，也都彼此的成长，让他们在婚姻生活里面能够去经历到上帝你更多的恩典，他们真的越来越体会到二人成为一体那种的美好。同样主，我求你去帮助让我们去顾念到在艰难当中的弟兄姊妹， 無論他們是在婚姻裏面掙扎，或者已經是離異的弟兄姊妹，求主你都去堅固他們，讓他們在跌倒過後，他們因著主耶穌基督的恩典能夠再次的站立起來，因著教會群體的接納與恩待，他們能夠重過一些新的生命。又求主你幫助，讓我們無論在婚姻裏面或者不在婚姻裏面，我們同樣都學習到主耶穌基督那種眼光。主耶穌從來都不是拘泥於那個守律法不守律法的問題，而是他多次去教導我們怎樣去明白這些規則的意義，以致我們能夠靠著福音的大能，能夠好好地活出主耶穌基督的樣式。求主你幫助，我們知道不容易去做，但求你的恩典臨在，求你的光時常照亮我們的生命。感謝主，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求，阿門。